今天的题目是从失落到盼望，更美丽店员，其实是跟着上次我们讲了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的下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从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节，这段落很长。我们刚才在念的时候呢，只是把中间最重要的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看说我们的世界，我们看我们的四周，我们觉得好像失去了平安，我们好像觉得恐慌，全球各国各地纷纷大爆疫情，我们到各个超市去抢购一空，很多的企业都停工，很多的像航空业、旅游业、餐馆，前两个礼拜在美国当时申报这个失业救济的就超过千万人，我们可以也知道这会继续下去。我们每天不停的第一件事起来就在看，到底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有多少？我们每天在看这个曲线，我们有没有到了这个拐点？什么时候可以降低？这些好像都让我们的心都被抓得紧紧的。我们觉得说，好像平安很难来到我们心中，我们觉得恐慌。其实这头真正的是一个恐惧，这恐惧是我们失去了从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吃早饭，跟家人一起，然后我们就去上班，我们去工作，我们就回到家，也许有各式各样的小小的波折、小小的冲击，但是我们觉得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突然发现以前觉得轻松容易搞定的事情突然变得很不便利，突然我们要重新来规划我们生活，我们的节奏都改变了。这个恐惧实际上是我们以前以为也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现在发现原来是那么容易的被剥夺，原来是那么容易会被拿去。我们重新来定焦在我们的身上，来看说我们的心理的定焦点应该是在哪里。其实这是今天这个我们的进入的主题会谈到这里。我们谈到很多人在谈到这件事情就会直觉的会跳到说，哦，真的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大审判到了。但事实上我们看历史上的瘟疫和天灾人祸的时候，是有很多更大更危险的也在发生在那个时候，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在欧洲的黑死病大概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或是到5000万人，欧洲人口减少到1/3。在15世纪末的时候，当这个欧洲人到了美洲的时候，带去了各式各样的病菌。据现在的统计，美洲人口从那个时候的6000万人，因为这些带去的传染病的关系，也死了几千万人，从6000万人降到了只有600万人左右。我们更最新的记忆是最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伤亡了3000万人，可是1918年的我们说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有5亿人遭到感染，差不多也是2000万到5000万人的死亡。这些都是历史上带来瘟疫和天灾，有时候是人祸。我们就来思考说，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这时候来往下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欧洲大瘟疫的时候，在17世纪的时候，在爆发在伦敦，很多人死于瘟疫。可是那个时候，那个的特殊时候，信仰进入了欧洲，在伦敦里头，大家团结虔诚。虽然在绝境里头，可是大家互相表达从神来的爱心，互相帮助。这也是一个让那个时候的基督教进入心中安定人心的一个大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讨论今天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恐惧，或者我们是要选择在基督里的平安和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今天的主题谈到的是这段经文，谈的是耶和华神把悖逆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但是神还是有他施恩和赐盼望给他的子民。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我们能解除我们属神子民对未知的恐惧，我们从失落到盼望，盼望更美的伊甸园。这段经文可能有其他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可以谈到乐园，我们可以谈到第一个婚姻，我们可以谈到第一个家庭，也更常谈到的是3章25节谈到神与人的约，行为之约，工作之约。也有很多人会谈到创造，我们从上次谈到创造的结束，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创造。很多人看到第二今天的这段经文，从2章4节就是他会说，哎，为什么他跟前面那段经文是第一章好像又重复再讲一遍。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底本学说，我们常听过叫 documentary hypothesis。 他会说这两个是来自不同的来源，不同的作者写的。实际上这个 hypothesis 就是底本学说，目前已经在学术上，在神学上认为已经是不可信，还有很多的弱点。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神默示给摩西写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段我们谈的主题是说，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用他的话语的方式，然后说明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这一段把所有的重心放在他所创造的人，依他形象创造的人跟他的关系，所以重新来看焦聚点是在人跟神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创世纪2章4节，二章第四节讲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到说，在前一段谈到是神，可这段开始谈耶和华神。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这两个词，谈到神和耶和华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看到这个来历，英文是 generations， 可以翻译成说世代、后裔、后代，或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中文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哦，这是讲到创造天地。实际上，如果你看到说世代后裔，它是谈创造天地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情，后续的事情。创世纪实际上是有50章。可是当初在写创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分章分节，这么一大本的书，那么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他是怎么去来看他的？我们发现说，其实在他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这个来历 generations。这个来历在创世纪里头出现了十几次，但是解经家在看见这件事后，发现说，整个创世纪其实可以大分为10个世代。它的字呢，你会看创世纪第2章4节讲天与地的来历，5章1节谈到亚当的后代，然后后面讲挪亚的后代。那么我们谈1到5个世代，总共有10个世代的时候，第一个到第五个世代是谈到人的总体的状态，从天地、宇宙到地球，到人，到人的散到各处。这里头讲到4个大事件。谈到人的被造，人的堕落，谈到上次金海牧师跟大家分享的洪水，也谈到巴别塔，人的另外一个背叛。这个前面五章，前面五个世代，从第一章到第11章的将近结束的时候，谈是人类的总体的状态。当我们进入到第二段的时候，第6个世代到第10个世代，谈的是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历史，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的世代，到以撒，到雅各，到雅各后面的12个支派，就是12个他的12个后裔往下走的时候，那么这边6，第7讲到以实玛利，第8是以撒，第9讲到以扫和以东，也叫做以东，第10是雅各。那么这整个谈到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到最后有将近70户，我们可以讲72个人进入埃及，这是创世纪的结束。所以你从这整个来角度的来看的时候，这个创世纪实际上描述的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从亚当开始往后的延伸，最后指向耶稣基督是新以色列的一个代表，他建立的教会，我们是新以色列人。 这是整个的创世纪，你可以这样看。有一位圣经学者 Campbell Morgan， 他讲了一个概念，他发现说，在每个世代或圣经的每一段故事里头，都有一个循环，这循环是先产生，然后堕落，然后再产生，神都有恩典继续往下走，最后直到真正的救赎是耶稣基督来到完成救赎的工。那在这过程中一直延续这个指向，所以英文是 generation， 然后 degeneration。Regeneration， 所以我们看每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这样的描述，开始好像是往上走，然后再往下堕落，然后神再施恩典，再往下行。这是我们怎么看这整个十个段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这段整段经文来看，今天整段经文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大段经文来当做一个段落来讲？他你会注意到，他是从伊甸园开始，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到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完整的是一个七段的交错配置。交错配置是从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在思想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有在他们心目中想一件事情，他们会这样想的。我说七段。第一段跟第七段是对应的，第二段跟第六段是对应的，第三段跟第五段是对应的，重心在第四段。他们的思考过程逻辑，他们就是这样想，他们就是这样写的。读的人也是自然而然，他们就会知道这样读，他们知道这是一整段，所以他们知道重心在哪里。我们不是这样思考逻辑，我们中国人常是用对应的，这两个要相对的或是相反的，我们很少用这种交错配置的方式来看事情，而这对犹太人、西方人他们是习惯是这样，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来教导他们，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剖析这段经文。所以，如果你看第一段和第七段，如果看有机会你在重读这整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神一开始的第一大段谈的是人，神和人，神用土去造亚当，再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所以里头第一大段谈的是神和人、土和伊甸园。你回到第七段，也就是3章20到24节的时候呢，也是神和人、亚当、夏娃。然后呢，他说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守住了门口，让亚当、夏娃又回到土地去耕种去。所以它是对应的，是神、人、伊甸园和土。第二大段是第二章的后半段，谈到的是神造男人。造女人和男人跟动物的关系，所以第二段在第二章的最后面谈的是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第六段，第二段和第二段的对应，第二段谈的是受造物之间关系，那时候是和谐的，是亲密的。可第六段的时候是审判，也是神、男人、女人、蛇和受造物关系，这时候是被诅咒的，是被审判的。所以二和六，那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第三、第四和第五，是谈到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吃树上果子的故事。这故事的中心点是第四段，谈到人真的去吃果子，人的堕落是什么。第三段的一到五，谈到是蛇和女人对于吃上树上果子的对话。第五段谈到是神与人关于吃树上果子的对话，这两个也是对应的，谈的是对话。那第四段谈的是真正的一个行动，他是怎么去想，怎么去做的。当我们看这段的时候呢，第四段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呢，这个行为上的改变，实际上是从第一段我们谈到第一章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或者我们谈到这里头第二段。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和谐，是亲密的，转移到了世界观的转变。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的开始是讲于是，就是女人她意念上改变了。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而且是喜爱，可以使人有智慧。她的思想改变了，她从属神的观念转回到了他自己要想的事情，他就吃了，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素的果子来做便做编做裙子。如果你看第六第三章的这个六到七节，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交错被配置的，它也是用这种思路来看。前面讲到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其实第七节后面讲的树的叶子好做裙子。前面讲到说果子悦人耳目，后面讲的是你看到的是人赤身露体。前面讲的是可想要有智慧，后面讲的是其实眼睛就明亮了。他这时候得到智慧什么？他得到智慧是来自蛇、来自撒旦、来自魔鬼的智慧。他用他的世界观改变了，他吃了这个果子，他的世界观改变了。这是我们要今天分享这整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是说原来的神要启示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而我们最近我们心中我们转换的世界观是什么。这有两个世界观的观念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是要放在我们心中。在左边两个圈，一个大圈圈一个小圈圈的世界观，是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犯罪之前我们应该有的世界观。这世界是神创造的，我们是神形象创造，我们是受造物，创造主创造了整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对真理、对善和恶，对所有的思路，我们是来自神的启示。这边有奥秘，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向神去祈求，请求他让我们知道。那么神在这个启示的过程中，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往后启示，最后的高潮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进入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他的话语是我们现在读的圣经。这是我们整个的启示到一个高潮点，我们对神、对神的计划，我们一个完整的了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世界观。但是恒信，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我们转到了右边的这块世界观，我们用人的自我中心，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用我们的思考来想我们四周所有的事情。我们不能了解的，我们自己编一个信仰，我们去相信它。可是任何的信仰要经过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我们不再去看神的启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神的，事实上我们相信的神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因为我们要人家来提证据来告诉我说神是怎么样的，要让我能相信。这就我们谈到这两个世界观实际上是所有我们罪的根源，罪的缘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可是当我们有这个自我为中心世界观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心中有一个对永远的盼望，我们心中还是有对神跟创造主之间连结的这个盼望，我们只是把它压抑住了，我们把它压住了，压住了这个对创造主和受造物区隔的认知，我们把它压住，我们认为我们要自己，我们要人定胜天。可是当碰到我们不能控制的话呢，我们会造一个偶像来拜他。我们在造这个偶像的时候，我们还希望这个偶像是可以让我控制的。在所有的神话故事里头，在所有的信仰中间，传统信仰，你都会看到说，我要拜这个神，我要拜这个土地公，我要拜这个灶神，我要拜这个，我要去拿东西去拜他。我希望说他看到我给他献祭的这个食物，他就会喜欢，他就会对我好。然后我会说，我也知道他不需要这个我拜的这些食物，我也知道拿回来是我自己吃的。可是呢，这种心理就是你被压制的这个的认知，但是你要造一个神，觉得好像还在你的控制之内。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夏娃跟蛇的对话，你会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如果你再回去看这整段经文的时候，他谈到说，神和耶和华神两种不同的称呼，这两个不同称呼差别是什么呢？当你去仔细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跟 人对话的时候，这个摩西写的都是写耶和华神，而蛇在描述神的时候，他把耶和华拿去了。同样的，当夏娃在谈到神的时候，他也在他改变了世界观改变的时候，他也把耶和华这个字拿去了。我们谈说耶和华神在圣经里头是怎么样启示我们的，这是来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你看到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去问神说，耶和华神说，你要我去跟以色列人讲说，你差遣我去带他们出埃及，我要怎么样称呼你的名？在犹太人的观念，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他们认为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和人格，而且我们对他的对一个人的了解，常常是从他的名字出现。你再看，圣经上的表达，所以那神就对耶和华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来到你这里。”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这是耶和华这个字，这个神的名字的来由。这个名字来由，其实你直接翻译，它就是“我是”，我就是那位我是，我是不变的，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的特色，这个特性是说，这个神是跟人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可以经历、可以体验的神，不是高高在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他跟以色列人、跟我们是可以有亲密关系的。这是耶和华这个字，这是一个开放的字句。如果你看到希伯来文的文法，它后面语气没有完成，你可以加在后面。所以你常常在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谈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会说，例如说在出埃及记，实际上是耶和华希尼，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在谈到，在谈到预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必预备，他说耶和华以勒。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加到后面，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是我是可以经历的。这个名字是邀请所有他的子民来体验经历神。新约中耶稣用这样的概念，在约翰福音他用七次用这样观念，叫做我是。我是在希腊文里头谈的我是，实际上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那时候非常震惊，因为耶稣用这样的名词这样说明，实际上他说明他跟神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发现说，蛇在跟夏娃在谈的时候，他用的是神，把耶和华这个字拿掉了。他的意思是要来引诱夏娃，他跟他讲说，你们相信的这个神跟你是没有关系，如果他真的是关心你的话，他怎么会不让你吃这些东西呢？他如果真的是爱你的话呢，他怎么会禁止你吃？他应该全部都给你吃才对。他怎么会害你死呢？他应该不会害你死。他就把这耶和华这个字拿掉了。他要告诉他们说，如果耶和华是爱你的，是知道你，他不会这样子。那夏娃也跟着这样答，他也把耶和华这个字拿掉了。这个是在这个经文里头谈到的世界观，我们的想法慢慢的转移。他就说，神岂是真说？耶和华神怎么会是这样，就改成是神了。希望你们如神知道善恶，你们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不需要爱你们的耶和华来做。从这样的角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三章六节的时候，夏娃就开始来看这件事情。他看这个果子是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想要有智慧。这个在我们在约翰一书也谈到，说肉体的情欲、耳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有点是对应的。你看到耶稣在旷野受到试探的时候，也是对应的这个概念。他的世界观改变了，这罪进入人的心中，就是我们上一张图谈到的，我们从创造主跟受造物这个关系改到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我们要自己来想，自己来决定善恶。世界观的改变就是第七节谈到说，与人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失去了跟孩子一样的天真。在二章六节的时候，他们对裸体并不会觉得羞耻，可是到第三章七节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觉得羞耻。到第三章七节谈到跟神的关系也改变，他们惧怕与神的同在，他们要藏起来了。 这个是罪恶的心进入我们的世界观，从跟神的关系转到以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们现在今天现今社会我们最大的问题。从开始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神虽然用公义的审判，神虽然告诉人说，我吩咐你的，我告诉你的善恶，你不遵守。我告诉你的说，必定死，你的灵会死，你的肉体也迟早会死。但是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整个的完整的计划。于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恩典和起初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讲说从失落到盼望。很多人写的说失落言，失落园啊，名著。可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更要谈的是盼望。第九节，耶和华神，这时候又回到耶和华神。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罪人是不会去找神的，只有神的恩典会来找罪人。耶稣也这样说，他来是要寻找罪人，是要给罪人的恩典。耶和华神去呼唤罪人说："你在哪里？"如果我们回应，如果我们回答他说，像新约谈到说。我要如何行才能得救？实际上，神是在问这个犯罪的人说：“你的世界观改变了，你要不要再回来？我给你的，你是我的形象造的，你要跟我联系关系。我造的那个人在哪里？再找回来吧。”可是人回到他自己的一个中心的自问，他惧怕，他害怕，藏起来。可是神还是在呼唤，从这个第三章第九节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一直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救赎的恩典，这是整个圣经的演进。第15节是我们讲说初始的福音，最早的福音。这段经文他讲说，他对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里谈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原文你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看的。这个后裔，我们用单数预表的是最后的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单数的伤你的头也是单数的预表是撒旦。撒旦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耶稣基督会受迫害。耶稣基督会肉体的死亡，可是最后耶稣基督会战胜撒旦，最后不仅战胜了死亡，复活，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撒旦永远的毁灭，丢到火湖当中。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叫做初始福音的一个预言，一个应许。这是整个圣经的演进。从这一段三章十五节开始，神有一个这样应许在上面，这是说以色列人在盼望中等到女的后裔去最后得胜。那么21节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的实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要做皮子的衣服，你就要牺牲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其实是神恩典中的第一个牺牲，预表也是将来神的儿子会来到中间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这一段谈到的是神给的盼望，虽然神用公义做了审判，可是神永远给我们一个盼望，而这个盼望、这个恩典在最后耶稣基督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去跟他的使徒谈到说，所有的圣经都是指向他的，所有的圣经的旧约都是预表他的来临的时候，使徒们真正就会了解了。当他们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福音书谈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他们会谈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了解到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他要活出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顺服的生活，他要把原来亚当 第一个所谓亚当失败的地方，他要用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性的身世和身份完全的活出来。那么，所以你会看到福音书对世代重新的诠释，他们说明耶稣基督教会一直回溯到马太福音，回溯到亚伯拉罕；路加福音回溯到亚当。那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或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要先接受魔鬼的试探。它对应的是我们今天的看到这段试探，耶稣要以人的身份在旷野中接受更尖刻的试探。在伊甸园中，你只是不吃这果子，可是在旷野中，你要40天不吃东西，再来做更深更难的引诱。而且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不能用神的身份、神子的身份、神的儿子的身份去度过那试探，他要用人的身份去度过那个试探。你会看到魔鬼对他的试探都是要他放弃这个过程。魔鬼给他讲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他可以把你扶起来。但是耶稣说不，他要用神的身，用人的身份去度过这个试探，为的是完成原来亚当失败的地方，他重新来做。第三呢，我们谈到，我们曾经有一段经，有一段讲到，谈到说，首先和末后的亚当的一个对比。我们谈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在罗马书的5章，这有很深的描述这两个的对比。那我们简单的说，在我们的教会的信仰告白也特别把这个对比比出来说，耶稣基督在活的这一生是完全的顺服，最后为我们做的牺牲，神就让他得胜，然后让他复活。这个是这两个的对比，我们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得到了他的这个得胜。神就应许有一个完美的盼望。我们谈到启示录的22章1到5节或到第7节，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经文金句。启示录2章7节这样讲，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他的得胜变成我们得胜，他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盼望，盼望告诉我们说，这条路已经在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宗保和君王，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回到我们对现今世代的我们的反思和回应。为什么人宁愿要相信神的蛇的话？创世纪3章第一节谈到蛇说，我们发现说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来看到这边说，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新冠状最难的是你看不出来谁是有病菌的，谁是没有病菌的，这个叫做无症状的传染。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在生活上也是一样，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是你的世界观。当你的世界观里头没有神的时候，当你在生活上把你自己放在重心的时候，这个蛇魔鬼就会进入我们的心中带过来。所以我们谈到说，对于无症状的传染，这是我们要非常预防的，我们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回想到我们现在有个新的生活的形态，我们生活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读经，我们把我们的灵修时间放在我们生活形态中？早上也许是早上，也许是晚上，也许是你以前上班的时间，你的 commute 的时间，怎么把它放在你生活的架构中？你对任何可能引诱你的事情，可能让你带离脱离神的事情，你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你要随时要警惕。我们现在对于无症状传染我们非常惧怕，我们保持60距离，但是我们对 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是不是也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我们要勤洗手，保持我们自己的清洁。我们也要注意到说，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起居的心灵上，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常常保持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生活？我们要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要把我们的灵修生活，在放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礼拜三有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大家互相带到，最后大家还面对面，用镜头的方式，我们大家互相问候，互相关怀，我们也互相来勉励，我们也可以将来有各样的读经或是查经来交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从右边，我们刚才右边的大圈圈的世界观里头，再回到左边的有一个创造完受造物。我们从神来的启示这个世界观，在下一段的创世第四章第七节，耶和华神对好谈到一个教训说，罪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他会来引诱你，他会抓住你，他抓住你，我们却要制服他。这是我们要去想学到的教训。那我们谈到说，神到底透过新冠状病毒来教导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常常看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谈说，是不是找圣经的经节去斗说末日就要来了？是不是找圣经的经节斗说这就是神的审判？这些并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充满各式各样的诱惑。我们必须要了解，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要去猜，我们不要去想说，我们只知道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带领，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怜悯这个大地的。但是，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在这件事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有限的，人靠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强大的美国，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可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我们的世界搞得完全失去秩序。这边谈到说，我们不要从灾难去推断个体、个人和群体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耶稣有一个严重的警告，记得你在路加福音13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有人问他，13章1到5节，他这样说。正当当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害吗？耶稣讲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就是我们所有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又举下一个例子：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耶稣再说一遍：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常常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发生在武汉，发生中国，因为中国是压迫教会的，所以发生到欧洲了，走到欧洲，我们说因为欧洲离弃了神，所以。现在回到美国，我们说因为美国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也听到有这个回教徒说美国会发生这些事情，是因为美国迫害中东的回教徒，所以天成嘛。但是伊朗也是更严重，冠状病毒是进入心中，他不会看你是受洗的、没受洗的、得救的、不得救的，或者说他不会看你的灵命有多高来决定你生病的状况。实际上，这里要谈的是说，我们不要直接把一个灾难跟个体或跟一个群体连接。这里是给我们的一个普遍的启示，是对将来要发生的最后大审判给我们的警示，就是耶稣所说的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我们看到说，你看马可福音谈到耶稣讲到的第一句话，在福音书讲到第一句话，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个时候并没有瘟疫，那时候并没有地震，那时候并没有海啸，那时候没有世界大战。耶稣就讲了，清清楚楚的信息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们都当悔改。我们要信的是福音，我们不是要信的是怎么样能够驱灾避邪。神真的是对我们是蛮有恩典的。以西结书33:11这样讲说，主耶和华说，我指我的永生启示，我但不喜悦人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他说，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这个是我们真的要从瘟疫下的悔改转到福音下的悔改。福音已经放在我们前面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埋葬，他复活了，他给了我们一个永生的道路，给我们归向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看这世界，我们怎样生活，这是他要的。从旧约开始，从亚当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一直谈，就是要我们转回，从个人的思想转回到跟神的关系。这是整个的计划。彼得后书讲到3:9讲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延迟，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因为神不愿一人传人埋怨，人人悔改。今天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亚当原始的罪，我们看到这个罪其实在我们心中，我们什么时候转回到神面前，这个是神告诉我们。但是神也给了我们所有的应许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看到创世纪1:1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可以明白神对受造物有一个完美的美好计划。从1:1谈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又我们看到启示录的21:1谈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你把创世纪跟起初做个对应，你可以看到神美好的计划。我们要做的是就是相信福音，我们要做的是就是与基督联合，我们可以得到这所有。左边一个起初的天地，最后是新天新地，神的计划。第一个乐园伊甸园被守护住的生命树被守护到了，你看到3:24后面。可是乐园之城我们看到是新天新地，我们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去。这边讲的是第一场婚姻，最后婚姻的关系的改变，但是在启示录谈的是最后的婚礼，羔羊的婚礼，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这边撒旦诱惑亚当夏娃犯罪，但是在启示录撒旦被丢进火湖里，这是3:15的应许。这边谈到死亡出现，不管是灵命死亡或者是肉体死亡，在启示录谈到不再有死亡。我们后面讲到巴别塔的建立，这边讲的巴比伦被的毁灭，在启示录里面，创世纪35应许救赎主，启示录谈到救赎主掌权为王，这个是神对受造物的美好计划，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要去抓到。我最后用一张图来跟大家分享，1:2谈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状况，起初创造。原来在1:1的结束说，神看一切甚好，只要亚当遵守诫命，不改变他的世界观的时候，有一个绿色的点是指到新天新地的。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观改变了，它是一个底下的以自我为中心堕落的世界观，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起始的状态。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给了我们一个回到我们原来新的世界观，是创造跟受造物的。这个救恩我们往往会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做到。所以从3:15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完成了救恩，给了我们一个绿色这条线，我们在往这上面可以走到新天新地。在这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挣扎，我们在跌落，常常从这个正确的世界观掉到了不正确的世界观，掉到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在这边挣扎上上下下。我们可以发现说，现在发生我们四周的事情都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回转，回到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不要掉到底下的那条红色的线。这个是神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学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从失落到盼望，神给了我们一个更美的伊甸园，神也给了我们一个救恩的道路，我们回转回到神的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